荣轩的职位是明升暗降，他非常的不开心，找美刀聊天，但是美刀太不会聊天了，于是他赶紧换了一个人。换一个果然是好多了，蒋涛一听他要辞职，关切之情溢于言表。啊，为什么呀？升职还辞职啊？荣轩把和美刀的那套又说了一遍，蒋涛的反应特别的令荣轩满意，一连串的怎么会这样，我懂，我特别懂。荣轩心道，唉，还是白领了解白领啊。他说，我这个人啊，脾气又直，不会扮可怜讨人喜欢，所以在杂志社也没那么吃得开。蒋涛不信，他一向觉得荣轩得体得很呢。荣轩撇嘴道，你初恋女友就不喜欢我呀？
那也没人喜欢她呀。
荣轩哈哈笑了半天才收住，尤其是你见过我们杂志社那负责广告的吧，那个人啊又追我。蒋涛深深的记得，太看得出来了，被我拒绝了好几次，现在啊关系也很不好。蒋涛气愤地说，
那也太不像男的了。
荣轩说，现在诚心顶了他的位置，倒是能和广告这个人沆瀣一气了。蒋涛问，广告不归编辑部主任管吗？荣轩说，是评级，而人物编辑相当于杂志的台柱子，谁敢管诚心呢？蒋涛完全懂了，他许诺如果荣轩想改行，比如进他们公司，他是大可以助把力的。荣轩嫣然笑道，不想，我已经习惯了这个行业了，不过不管怎么样，谢谢你。
你放心，你什么时候需要随时找我。
荣轩至少说中了一点，黄广告准备跟诚心沆瀣一气。安白天宣布职位调换，晚上他就约诚心吃饭。诚心和他从来也没怎么说过话，便把饭给推了，只答应8点来钟喝个咖啡。黄广告一见诚心就道歉，说同事这么久了一直也没请他吃过饭，特别的说不过去。诚心很有压力，说道，黄广告您别这么客气，有什么事儿，只要我能帮上，不用吃饭也会帮的，如果帮不了，吃多少顿也没用。黄广告明白这也不是个好糊弄的，连忙说，
别见外，别您您的，你就叫我小黄呗。
诚心这么直来直去也好，他把以前和荣轩的合作介绍了一下，所谓的合作也无外就是采访里加点软广，安也不是不知道，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他其实很同情诚心，一直也知道好多荣轩不愿意担责任的都推到了诚心的身上。
现在你顶了他的职位，那太好了，早该把你提上来了，谁都能看出来荣轩这回是被架空了。看来呀，俺也知道事儿都是你做的，好处啊是他拿的，所以啊我们等于以前一直都在合作，合作的也还挺不错的，不难嘛，希望以后啊能一直的合作下去。
黄广告真心觉得诚心比荣轩好相处，不贪，天生一股子淡泊名利的劲儿。诚心笑着说，您千万别捧我，咖啡就您请吧，我不和您争，这个再抢着来也忒假了。黄广告说出准备了一晚上的中心思想，
可不嘛，咱都是北漂，穷不帮穷谁造应啊。
孙颖把升职的事儿跟孙大爷一说，老头带了家伙事儿直奔安家，死活要给安展展好的。安说这都是举手之劳，不过难得家里热闹。老孙说，
孙颖那事儿啊是干的不对，要换了是我早就把他给开了，别四处给我丢人现眼。这也就是你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受过文明洗礼，真容人大气，不但不开他，还给他升了职。
孙颖又连连鞠躬，当着人面不好意思，现在一定得谢谢您，以后我出去啊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说我是时尚杂志的了。安妈得意地挽住了安的胳膊，我闺女可真有面儿。安晃了晃胳膊想把安妈给晃下来，安妈死不撒手。安说，怎么感觉我这儿跟孙大爷家似的呀，熟门熟路的。安妈果然悻悻地把手拿了下来。安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， 安妈要是跟孙大爷成了，这孙颖跟他怎么论呢？吃过饭，孙大爷顺手就要收拾，被安给夺了。孙大爷在家干惯了全套的，一时让歇着好一阵的茫然，还是安妈发话，他才放了手，跟安说：“那你受累了啊。”挨挨蹭蹭的找地儿坐，安妈一指旁边的单人沙发说：“那儿。”老太太把遥控器递给了老头，让他挑要看的频道。老孙说也没什么可看的，只是自打安妈搬走，老没听他唱戏了，怪想的。看安妈坚持，安劝道：“甭拿捏了您，早憋着唱呢吧，在这也没人听，一个粉丝也发展不了，好不容易人孙大爷捧场，赶紧着吧。”安妈不乐意了：“谁说我没粉丝啊？谁说我没粉丝啊？啊，行，有，没有，我给您买去。”孙颖跟安去刷碗，赞安家的餐具真讲究，白底蓝边，看着简单，但真精看呢。安嘱咐他要多跟程心和小熊学，他们的条件是最接近的。程心的聪明劲儿是有目共睹，天分是一方面，自己也努力。不仅写文章，也拍照片，还琢磨版面设计，这样的编辑走到哪儿都抢手。程心固然还不成熟，但不成熟也有好处，比荣轩那样的资深编辑更有可能性，任何杂志都欢迎有发展的编辑。说到这儿，他突然醒悟过来，问道：“哎，你平时跟荣轩更要好是吧？”孙颖断然否认：“没这回事儿，我不喜欢拉帮结派的。”这期的封面是个台湾女星，片儿由经纪公司提供。安跟崇文解释，不是不放心内地摄影师的水平，是艺人实在是没有时间过来。连程心第一次当人物编辑，也只能发邮件采访。那片儿是台湾某著名摄影师拍的，程心看完全无妆，不免担心艺人会不会不乐意呀？崇文说：“人要的就是这范儿啊，你不觉得很有力量吗？”程心觉得还是应该秀秀，谁愿意暴露自己的缺点呢？尤其是艺人，起码把斑点什么的修一下吧。崇文把照片拷走，说再想想。程心回家见地板铺好了，不禁笑道：“效率还挺高的。”跟秀蜜看了会儿电视，随手播到个法制节目，正是抓捕吃老的录像。画面之中，吃老目光呆滞，但是很不忿，叫道：“我是艺术家，艺术家。”秀敏就问：“他平时也这么说话呀？”程心要做某富二代俱乐部的深度解析，这事儿在时尚圈里暗暗地传开了。梁秋以前做过，但是中途放弃了。程心贴身跟了这些人两个月，外间都说他是为了博出位而豁出去了。用梁秋的话说，大家是时尚杂志，又不是社会新闻杂志，趟这种浑水干什么呀？我们就应该每天歌舞升平，兴高采烈，报喜不报忧。梁秋让助手打听这程心什么来头啊？助手查了一圈，报告说没来头，刚刚毕业一年，学新闻的。秋姐默念道：“程心，初生牛犊啊！那咱们就看看他们是怎么死的吧。”崇文回来，进门就问程心那个富二代俱乐部的采访是怎么回事，提醒程心之前好几家杂志都跟了很久，最后都放弃了。时尚那么大的杂志都从来不做这种专题，题材要是不敏感，轮得着程心抢先呢？程心不高兴了：“他们要是做过了，我还不做了呢，我就是要做别人没做过的。”“哼，您可真有种啊。”秀蜜没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，但是听出了危险性，担忧道：“闺女，别惹事儿啊，咱在北京人生地不熟，也没啥后台，可别这么莽撞啊。”程心问崇文：“伊娜和司机小王也有钱呢，他们有什么不好啊？”崇文说：“得多想想那不好的，别当没自己干不了。”程心说：“跟那些人都处成朋友了，他们什么都不避着他。”崇文就更觉危险了，如果人家翻脸不认账，他可就惨了。程心说：“ 我有录音呢。
崇文问，人说你偷录的呢，你好好考虑考虑。
程心坚决地说，稿子都写完了，没什么可考虑的。第二天晚上，程心跟这几个人去唱歌，问他们要不要看稿子呀。几个人都高了，甲说不看，乙说看看也好，省得出岔子。甲半真半假地问程心，你敢出岔子吗？程心不动声色地说不敢。甲说就是。程心懂事儿。一会儿丙一脸沉重地进来，第一个动作就是把手机往地上狠狠地一摔，飞溅四处。乙上去搂他，跟四周的人说，
没事儿没事儿啊，玩你们的，这跟女朋友吵架了。
丙发狠道，
就跟我多爱理他似的，装什么清高啊，我要派500万在他跟前，他还不乖乖跟我走啊。
甲笑道，
500万太少了吧，您这最近手头紧呢。
看丙不吭声，甲问道，
你爸又对你经济封锁了？
丙说，还不是因为那臭娘们非要买一黄色的兰博基尼顶配，结果给他爸知道了。甲说，要不要先借丙钱买一个？丙急了，骂道，
滚蛋，我买不起啊。
甲好心被当了驴肝肺也急了，
你现在不就是买不起吗？
丙不再废话，直接叫甲出来单挑，比谁的卡多谁少谁全捡喽。几个人起着哄就要出去，乙上前劝道，哎呀别，都是哥们儿，为女的生气值当吗？甲丙还真好说话，对视一眼，互相抱了一下，回去坐好。乙说，
不是我说你啊，那女的哪儿好啊，我们都不喜欢她，她还说借你钱，那真是为你好，就为了让你泡上这么一女的，连审美都不要了。
丙又要急，乙是大哥，正色道，
本来啊，现在谁还找那档次的演员啊，要找也得找台湾果，台湾的懂事儿，脾气又温柔，真的，下回啊介绍我干妹妹给你。
丙眼睛一亮说，真的？乙说，
当然了，下回啊他来北京我给你打电话。
乙推推他们说，别让记者看笑话。大家都看向程心，颇有些冷淡。程心赶紧笑道，不会的，我觉得你们都挺真性情的。崇文在安那儿看了程心的稿子，说现在撤稿还来得及。安不肯，建刊以来终于有一篇有分量的稿子了，他舍不得。崇文问，
读者看完了会怎么想啊？会觉得这帮人价值观有问题？
安说，程心的角度并没有态度，只是客观记录，价值观的问题应该让读者自己去判断。崇文说，客不客观自己说了不算，让那些被写的人看了，他们会觉得客观吗？这稿子给这些被采访者看了吗？安坚持要发，崇文急道，
咱们不是新闻媒体，咱们就是一本时尚杂志，干嘛要冒这个险呢？
安烦躁了，用英文说道，老艾，你不觉得你很怪异吗？
崇文不懂他的英文，愣在那儿说道，我不知道你那英文单词是什么意思，不过我猜也猜得出来，你觉得我管太多了，很烦人，可是啊，我是为你好。
哼，你是为程心好吧？
都为。如果这篇报道惹来麻烦，不仅是他的麻烦，也是你的麻烦，是整个杂志的麻烦。
安重新整理了情绪说道，老艾，谢谢你，有什么事儿我扛着。
有些事儿真不是你说扛就能扛得住的。
杂志上摊那天，崇文一早先到报刊亭买了一本，这期坚果被摆在很醒目的位置，更让他揪心。正翻着呢，一辆跑车轰鸣着停到了路边，下来一个青年的男子，也拿了一本坚果，胡乱地翻了两页，交钱走人。崇文忧心忡忡地细细地找了一遍，竟然没有找到诚信的那篇文章，惊愕之余一片感动泛起。但是诚心愤怒了，也不拘着了，举着杂志冲进主编室质问安，为什么没上啊？我跟了他们两个月呢。
诚心，老艾说的对，真出了事儿，没人扛得住，我也扛不住。
见诚心一脸的痛惜，他也很颓，自嘲道，
你对我失望了，我也很失望，我对自己失望过很多次，
以后啊会越来越多吧。
我一直把您当我的偶像。
程心，我不配，我也只是个为了生计四处陪笑天天挣扎的小苦人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还是要说，你写了一篇优秀的稿子。
那有什么用呢？
当然有用啊，程心，你会一直记得这篇稿子。当你记起它，就知道在生活之中，我们必然要做出某些妥协。我这么做，当然是为自己，但也是为你，也为老爱。他对你的爱护令我震动。
程心完全不领情，急道：谁用他爱护了？
安对面前年轻时的自己感叹道：你现在可能不觉得，再过几年你再回头看，说不定会发现，再也没有一个人会对你像他这么好。真的，有个爷们儿罩着的感觉真挺好的。
安把自个儿说伤感了，转过椅子看着窗外，
程心默默地退了出去。
安这才转回椅子，眼里有些将成未成的泪。桌上电话响，他刚喂了一声，那边劈头盖脸就是一通嚷嚷。安的脸色急剧的难看，抓过刚才程心扔下的新的一期杂志，仔细的瞪着封面，又打开电脑调出原来的片子，他惊呆了，竟然是修过的。
重文没有解释，就俩字儿：抱歉。
安失态的把杂志摔到一边，问道：这是抱歉的事儿吗？为什么要修图？为什么修图前不知会我？
现在台湾摄影师要求杂志全部收回。程心问：怎么收回呀？安吉眼道：
怎么收回？一本一本的收回呀，到报摊买去。
是我要求他修图的。
凭什么呀？
我只是觉得这样出来的效果更好。
崇文说：收回的难度太大了。安吼叫道：我知道。
见程心担心地看着崇文，安不停地叹息：
你们俩人，你俩让我说什么好啊？我一早就应该严禁搞办公室恋情。
我没有。
你们是还没有，迟早有。
两个人醍醐灌顶，呆在了原地。安说：这比真搞上了还可怕，互相试探，互相纠结，就是那种感情刚刚萌芽的时候自以为美好的状态。他指着程心说：
你老想在他面前表现。
又指着崇文说：你又不好意思拒绝。
美好美好你们自己的，眼里还有没有别人了？去收回去。
两个人出来，趴门上的人都惊愕了。荣轩问：
你们？
崇文一把拉住程心的手，拨开众人就往外头走。伊娜看着这对彪悍的背影，迟疑地问：
这算是公开关系了吗？
荣轩说：那也不用拉着手走啊。伊娜还替程心掩饰说：拉手也没什么吧。他把手伸给了小熊：来来来，拉我一下。小熊正跟新来的前台琪琪站在一起，琪琪哀哀的竟然没动。伊娜大吃了一惊：
呵，您这建议思迁的够快的哈，我告诉你啊，过这村没这店了啊。
出了门，程心挣脱了崇文的手，深深的鞠了一躬说：对不起。崇文说：修片是他个人的决定，没他程心什么事儿。程心问：你为什么要当着这么多的人拉我的手啊？你是生安的气吗？
崇文想想说：不知道，我没想。
程心没把这事儿跟秀蜜说，怕他瞎操心瞎评价，只说想回家。秀蜜没懂，问：回哪个家呀？程心说想去看看程刚，反正可以休年假了。秀蜜不信，但是程心既然想回，那就回呗。程心问秀蜜要不要一起呀？秀蜜不肯。
我为什么要回去啊？我回去干啥呀？
程心一听起身就走，秀蜜在后头扬了一嗓子：
是感情受挫了，还是工作不下去了呀？
崇文和程心走一对脸，都尴尬了。崇文跟到厨房想和程心谈谈，谁知程心不但不出来，反而退后一步说：就在这儿谈吧。崇文怕秀蜜听见，冲过来拉了他的手就要走。
程心狂甩：我这手是门把手啊，你想拉就拉呀。
崇文把程心拉到自己的屋里，程心见他关了门怂了，坐状打量着屋子说：
这地板铺的还行啊。
崇文强压着怒火问： 你为什么要临阵逃脱？程心仔细地抠着的地板，一边说，我没脸待下去了，我在这指手画脚害人害己，其实算哪颗葱呢？程心今儿把来北京以来的事儿回忆了一个遍，确认自己就是个惹祸精，从第一次跟崇文拍片起，就把崇文轻而易举的成功的激怒，一直到现在捅这么大的篓子，一步一步的升级。崇文说，您能别矫情吗？那为什么不索性辞职谢罪呀？我舍不得呀，龙轩说的对，我太急于表现了，太想证明自己的存在了。哎，你本来就存在嘛，一直都在，不管是让人讨厌的在，还是让人高兴的在。这话转得太有感情了，难以为继。崇文只得说，安不会放你走的。
小说《穿动物园的女编辑》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作者赵赵，演播小曾，编辑张璐。